喺度咧，欢迎听众朋友一齐嚟收听我哋今集嘅《神州五十年》，亦都要欢迎咧我哋喺节目之中嘅另外两位节目主持人，有张伟国同埋麦敬生嘅。你哋两位好，
喂，大家好，好
喂，听众好。
咁啊，上一集咧，我哋啊讲到喺1957-1958年嘅时候咧，毛泽东咧就提出咗咧中国嗰个发展嘅路向，就有一个总路线。呢、這、一个嘅总路线咧，就系、是、要以呢、這个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嚟建设社会主义咧，就作为呢个总路线。咁而其中亦都相继咧发动咗呢个大跃进。讲到呢个大跃进嘅情况，其实高指标嗰个嘅情形系点嘅咧？张伟国，
佢喺呢个嘅1957年嘅时候制定呢个所谓新嘅经济指标嘅时候，就系话咧要再加快个步伐，再加强呢个嘅所谓呢个嘅人民嘅积极性。於是乎咧，將個指標提數好高。咁例如咧，喺1957年嘅時候，全中國嘅鋼嘅生產量咧，只不過係535萬噸。而咧，佢於是制定嘅新指標就係1958年，即係明年我哋要出產幾多鋼咧，係要1070噸，即係話咧係上一個指標嘅一倍。
一倍。
咁而當時咧，英國嘅全年嘅鋼生產量咧係2500萬噸，咁啊就。於是咧，佢就話咧，一年之內我要產到英國一半左右嘅生產指標。咁啊，第二年咧就要到3000萬噸，係，然後就兩年內就要趕過英國嘅生產鋼嘅指標。咁嘅情況之下，呢、這個高指標就令到全國嘅所謂生產部門遇到一個嘅難題啦。
咁啊，呢啲嘅難題咧，即係除咗話要喺個數字上達標之外，其實更加多嘅問題就係嗰個質量嘅係點樣咧？究竟我生產咗咁多鋼之後，我有冇一咁大嘅市場去消化嗰啲鋼咧？定還是啲鋼材咁就係擺喺度咧？
呢個你都唔係一個問題，而係當時技術上都有困難咁。
技術上已經做唔到，
做唔到嘅。咁但係咧，毛澤東啊就喺1957年嘅時候咧，就制定咗1958年嘅指標係1070萬噸。到到1958年嘅七月中嘅時候，全國只係出產咗300多萬噸嘅鋼，仲有於是半年裏面仲有700萬噸嗰個餘額。咁而佢就喺克魯曉夫訪華嘅時候咧，就誇下海口話：我哋中國人民咧係有最高嘅意志力，係有喺個最高嘅能力，係可以喺呢半年之內咧係完成咗呢700萬多萬噸嘅指標嘅。於是乎，在咁嘅情況之下，毛澤東就要動員全國嘅力量咧，實行呢個所謂討伐煉鋼。咁、
嗯、
嘅所謂討伐煉鋼咧，就一個好凄慘嘅故事啦。
即係屋企有啲咩都攞曬出嚟。
係啦，所有人連門窗嘅窗框，以前嘅窗框好多就木做嘅，有鐵窗框啲嘢就當央啦。咁有啲窗框就木做，但係有一條一條嗰啲鋼條嚟到圍住，即係阻住變咗啲欄杆咁樣噶嘛，就拆埋咗落嚟。嗰啲樓梯嗰啲鐵嘅欄杆啊，人嘅鑊啊，凡係同鐵有關嘅都要集合起上嚟。最初嘅時候就喺學生個裏邊啦，後來所有職工啦，人人都要將啲鐵拎出嚟，咁然後就整一啲個高爐，喺個鄉下嗰啲街邊嘅地方啊，甚至咧就喺一啲嘅大空地啊，倒到鄉村又有，城市又有，學校嘅操場又有，醫院個前面嘅空地都有，個個單位都做一啲嘅所謂高爐，咁就咁冇燃料咁點辦咧？拆啲木床啊，拆啲木板啊，锯树啊，嚟到啊，乜嘢都系咁啊，就攞嚟做燃料，就烧出嚟嘅钢咧，根本系唔系钢都系一个问题。
咁呢个就即系如果你今日我哋回首看咧，从一个幽默啲嘅角度去睇咧，嗰阵时都可谓一个奇景啊，
奇景嚟
嘅啊，数百万座呢啲叫土高炉咧，就周围散播于中国唔同嘅地区。啊，咁構成嗰個後果，但係即係我哋可以再仔細咁講啊。咁但係即係你馬上會諗起咧，嗱呢啲咁嘅口號咧，好多時候我哋今日仲會聽到，一定達得到，冇睇唔到有乜理由達不到呢啲口號，我哋成日都仲會聽到。咁但係即係喺當時嚟睇，對於中國嚟講，亦都可以講係一個叫即係災難嘅開始啊。
嗯，
因為即係如果以當時毛澤東去睇咧，就忽視咗嗱幾個問題。第一咧，以鋼為鋼，其實就有一個好原始嘅睇法，就係話當日蘇聯開始建國嘅時候，以重工業作為嗰個指標。咁呢一個指標咧，去到毛澤東嘅時期咧，佢依然係即係以呢個作為一個顯示國力嘅一個最高嘅象徵。咁呢樣嘢係對於當時中國嚟講係咪需要，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問題。 其次就話煉鋼本身牽涉嘅嘢就唔單止係話有個爐有啲原料喺度
嘛，
你本身由嗰個開採運輸，我哋今日成日鍾意講嗰個叫 logistics 嗰樣嘢係嘛，個運輸以至係嗰個技術人員，以至係即係提煉過程分銷，本身係一個好精密嘅一個工作嘅，咁唔係話你有人力有原料就做到啊！況且當時人力同埋基本技術都未達到嘅時候，佢勉強係達標而得到嘅結果咧，大家亦都可以想見。
1958年五月，喺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，簡稱八大二次會議之中，正式提出咗鼓足干勁，力爭上游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。会议之中提出党工作重点的转移，将会集中更大力量放在社会主义建设，而建设的重点就在于速度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，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。由于大跃进强调速度高于一切，速度就是一切，故此标志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度密植，大办水利，大搞卫星田，地方农村工业遍地开花等大型群众运动就次第开展。在1958年8月，共产党政治局在北大河会议之中更加进一步强调，由于农产品将会成倍几倍、十几倍、几十倍地增长，所以要求各地党委将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走，以致全民办工业、全民大炼钢、全民大刮煤、全民办交通等工业方面的群众运动亦都相应而起。在一天等于20年，大搞群众运动，不要怕天下大乱，有了乱才有治。打破思想，破除迷信，打破常规，敢想敢做等等的口号底下，原有的规章制度差不多全盘被打乱，整个经济发展速度亦都脱离了预定的目标。中央政府由于下放了大部分经济权力给地方党委，使党的力量更为集中，掌握了更大的决定权，再加上在反地方主义势力之后，地方党委为了争取表现都对中央的指示唯命是从，并且千方百计寻求更加的成绩，争相攀比发展速度。浮夸的风气和盲目的措施，使到中国浪费了无法估计的人力和物力。在1959年的下半年，农业大跃进和大丰收的假象被事实所粉碎，而国内亦都接着发生了连续3年的大饥荒。1958年8月，共产党中央提出有条件的省份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。当时毛泽东曾经将粮食和钢铁相提并论，强调一个粮食一个钢铁，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。所以中国就从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发展成为全民大办工业，而终于走上全民大炼钢的道路。在那个时期，可以说每个阶层的人都被大跃进运动鞭策得精疲力竭、疲于奔命，甚至可以说整个国家简直到了极度紧张和疯狂的状态。当时由于中国炼钢的原材料根本不足够，铁矿对于全国性的炼钢运动供应不足，所以有部分人竟然将所有铁制的门、窗、栏杆、家具，甚至是饭锅都送进小高炉去作为炼钢的材料。但是整个运动就由于炼钢设备和原材料不合标准而根本炼不出钢来， 就算炼得出嚟嘅，亦都因为杂质太多而只能够用嚟制造十分之简单同埋粗劣嘅农具，造成严重浪费损失。